南无阿弥陀佛，诸位莲友晚上好。下面的问题啊，一个一个来。请问师父，《弥陀经》《无量寿经》中，国中天人、国中菩萨，皆是大阿罗汉，是有什么区别吗？净土经典当中谈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往生者的他的各种指称我们不要执着他是真实的一个身份，他是随顺他方世界的称谓称呼来指称的。比如国中天人，不是说西方极乐世界有真实的人道的这样的人，他往生之前在人道里面信愿持名念佛，没有断烦恼所以就指称为人。还有天，他是从天道里面往生的所以国中天人表明他是待业往生的凡夫那么国中菩萨这个他的身份是从菩萨往生的，或者他断惑的程度就是从通途教理来看，他就破一品无名这样的菩萨的身份大阿罗汉就是他是断见思惑具有回小向大的这样的一个发心就像释迦佛大目犍连在这个法华会上或者无量会上，他们都有一个离开定性声闻种性的这样的大乘菩萨的心，那他断惑的程度是证到了阿罗汉果，就叫大阿罗汉这些都是有所区别的我感觉学佛和为处世为人贵在真诚二字，可是怎样才能算真诚呢？大安师父能够针对真与诚慈悲开示吗？这个确实这个助人和学佛都要有真诚心至诚才能够感通如果带着虚假的心、虚伪的心来助人，也很难待人接物，迟早人家发现你可以骗九次，但人家发现你一次是在行骗，是在打妄语，你一切行为人家都会被人看清了，人家就不愿跟你打交道了所以真诚是助人的其实回报最大的一个德行。不要以为我说是谎，我得点便宜就是一个好事正好被看破了，人家也不愿跟你交往，商人也不愿跟你来往什么事也不愿跟你合作那么就在学佛上面更注重这一点。学佛是修行心性我们执心是道场正直心、直朴的心、真诚的心才能够与道相应趋近道。如果你是残缺的心、虚伪的心它都离道甚远所以你带着这样虚假的心修一辈子也没有泥牛入海无消息。尤其是净土法门，它是要靠感应道交得到利益的，你这一念求往生的心你都不真诚，你都是自欺欺人，你怎么能欺得了阿弥陀佛呢？ 啊，他是无量的智慧，每个念头都知道，你骗不过阿弥陀佛。啊，那么阿弥陀佛的法身遍一切处，他的法身他的愿力是真诚心流现出来的。啊，你得要有，我们也得用真诚心去感通，用虚假的心是感通不了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真诚。啊，但这个又很难呐、啊。一般我们众生呢、啊、都虚假惯了。在阿赖耶识里面，这虚假的种子太多了，啊，有时候不经意的时候就会说假话，就会打妄语，就有自欺的倾向，就有欺人的倾向，啊，所以这就要对治自己的烦恼，啊，不妄语，啊，把这个真诚的德性放在一个目的价值当中，你都要放在一个手段价值当中。现在我们国内一些讲道德的，他有时候他也讲道德，但讲道德他常常是把道德作为工具手段去讲，比如举个例子啊，你啊做个什么事情，由于你真诚啊，你就得到了什么利益，得到什么什么。你平时啊对下根的人这样劝说可以，但你就对真诚的道德这一点。啊，无论是得不得利益，你都要真诚，所以它是超越你是否得利益的这个范畴，它是目的价值的。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这两点一定要去把它实施下来。啊，这个哪怕吃亏，吃亏也要真诚。啊，不打妄语。啊。这个自诚就能感通啊，啊，这个无诚呢、啊、就无物啊，你就什么都没有啊。好，请问师父，福报与果报的分别在哪里？啊，这是不同的表征。你的福报是你修善因的福报。啊，它也就是果报的一种啊表述。请问法师，我现在诵经与打坐同修，自打坐后，我的胆结石并不疼了，打坐能治胆结石吗？啊，你打坐一定要调心呢、啊。不是为打坐而打坐啊，就是天台讲小止观，你的调身啊，调息，调心啊，你的这个身心呼吸与道相应。比如你在那念佛啊，念佛呢是指自己的心与这个佛号相应，佛号是阿弥陀药，它就能治你的胆结石啊。如果你一打坐，你还在想你的很多事情，你怎么能治胆结石呢？那可能会强化胆结石。所以不是一个打坐的形态，而是你打坐里面包含什么内容来决定你是否身体健康的啊。所以你打坐还是来念佛啊就可以了啊。那你进行念佛也同样有这个效果，行走坐卧啊，心不离佛，佛不离心啊就可以。请问解手、洗澡、睡觉和吃饭的时候能念佛吗？首先你吃饭的时候念不成佛啊。啊，你用口吃饭你怎么能念成佛呢？啊，这不需要问了。睡觉你可以细念佛号，默念佛号，不要出声，随着呼吸来细念，这是可以的。啊，慢慢细念。大家可能有个体会啊，我本人也是个体会啊，睡觉之前细念佛号睡觉，很快就能睡着啊，提高睡眠质量啊。如果睡觉之前你还想很多很多事情，说不准就睡不着了啊。所以这个细念佛号能够很快让我们滑进睡眠状态啊。这个比如你吸下去阿弥呼气陀佛，你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快你阿弥阿弥一下就情不自禁的就睡着了啊。 然后当你第二天早上一睁开眼睛的时候，也是这个佛号现前啊，这样使慢慢的是我们在一个睡眠的过程当中也渗透着这个佛号的信息在里面，而这个信息也在熏，在我们睡梦中当中也在熏习的话，那我们这个整个睡眠的过程，睡眠它是一个烦恼啊，睡眠它是个暗的黑暗的，要在我们的黑暗里面还有光明之相啊，所以我们比丘啊，这个睡觉之前也还有一个要细念冥想啊，细念冥想就是我们睡眠黑暗当中还有光明之相，那这个佛号是光明之相，无量光嘛，所以我们细念佛号，慢慢是我们睡眠过程当中这种愚痴黑暗的过程当中慢慢渗透着智慧光明啊，这就是谈功夫的，慢慢做啊，做顿功夫啊，所以善导大师为什么他临睡觉之前要做两个祷告啊，大家可以做祷告啊，第一个祷告就是想自己是业障深重的凡夫啊，这个无数劫来投没投出，今生遇到善知识得闻净土法门啊，愿佛慈悲施受啊，这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是啊，自己业障深重，不思弥陀相好光明，愿佛慈悲梦中示现啊，即见观音世智和西方净土一正庄严。你做那这两张祷告啊，信念佛号再去睡觉啊，你就慢慢子啊，会有一些效果出来啊。还有一个他说什么什么哦，你上卫生间或洗澡的时候，你心里信念佛号，你不要出声念啊，要体现对佛号的一种恭敬啊就可以啊。对，这个就啊，顶礼法师，去寺庙去供养钱财好还是不供养好？我看佛经有提到说僧人不能碰钱的，那我们供养钱财也不对是吗？寺院是三宝所在处，有佛像有经卷，尤其有出家的僧人啊，一切福田当中供养三宝福田是很大的啊，如果你去寺院不做供养，就如同入宝山空手而回，你没有种一点福田啊，所以你供养一定是好的啊。那你说僧人不能碰钱，是他是他的戒律是这样，但你可以供养常住吗？啊，这个常住他安顿修道，这些僧人在这里念佛啊，在这里修行，他要有很多开销，他要油盐酱醋茶啊，他要盖僧寮啊，他要盖修道的地方啊，他要啊庄严啊殿堂寺院呢，这些都是要寺中弟子来供养的，如果这些都不做供养，那这个寺院就没办法去维持了啊。所以你如果觉得僧人不能碰钱，你觉得对他爱护，你可以把钱财供养到寺院。那一般来说我们出家人的钱也都属于寺院所有啊，如果一个老年比丘去世了，他所有的财物也属于常住所有的啊，不能属于他个人或者他的原来的家属所有的啊。大安师父，你希望住持的东林寺成为怎样的十方丛林呢？以往都是听师父解疑答惑，今天请师父一定谈谈自己的愿望东林寺本身就是十方丛林啊，十方丛林就是允许啊四面八方的啊海内外的比丘来挂单修行啊，甚至东林寺还有更开阔的心量，允许居士来东林寺修行，因为它有白莲社的莲社的传统，莲社里面就有资本二种啊，所以你看我们办的研究生班里面一半啊，比丘学员，一半是居士学员啊，这些啊，那我希望这个丛林呢，首先从他的住持领导来说，应该是选贤制啊， 这个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子孙庙的概念，真正把有持戒意识啊，精通净土教理，能够领众修行，能够弘扬佛法的这样的一个啊大德放在一个领导的岗位啊。那么一个寺院的住持，他能够决定这个寺院的风格方向啊方向。那么我们东林寺啊是在传彦大和尚的领导之下啊，我只是看个家门而已啊，本人的各种能力都很有限啊，但我希望未来的东林寺应该是能够吸引十方有道心的、有持戒意识的啊，一心专求往生的啊，而且对佛教有一种使命感的四种弟子在这里啊云集呀 啊成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中转站，成为传播净土法门的一个重要的桥头堡啊，是慧远大师的莲社精神在21世纪能够发扬光大啊，这大概是本人目前的一点愿望啊，这个愿望能否实现还是要靠大家共同努力啊。师父多次讲经中说，阿弥陀佛最初是在娑婆世界发愿修行的，弟子读经很少，对这句话信不及，还有娑婆世界和南阎佛体是一回事吗？恳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为什么说阿弥陀佛是在娑婆世界啊发愿修行的呢？是有圣言量的依据，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啊，我也不敢去想，这不能像写论文我要想一个很标新立异的观点啊，这个不是这样的。大家看无量寿经啊，这个53尊古佛啊，53尊古佛谈到这个在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央数劫以前，有一尊佛叫定光佛。定光佛在这个世间注视教化无量无边的众生，能够灭度之后再往上推，有月光佛、圆面佛、旃檀王佛，在这些佛啊，这些佛，然后最后推到最后就四自在王佛啊。那么四自在王佛讲经说法的那个时代，有一位啊国王，他闻四自在王讲经说法，就心开意解啊，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这是法藏菩萨的一个因典啊。我是推导出来的啊。第一个定光佛就是燃灯佛啊，燃灯佛我们知道他是释迦牟尼佛在两大阿僧祇劫满的时候给他受记成佛的一尊佛，那么这是有确切的证据，这个受记成佛他是在娑婆世界受记的啊。那么后面的月光佛、圆面佛、旃檀王佛，这些也都是谈一尊佛次第在这个世界示现的，那么一头一尾，那肯定他是在娑婆世界嘛，是不是这样的啊？并不是说经文里面一定会有一句话啊，法藏菩萨娑婆世界法藏菩萨，他没有这句话，但我们通过53章一头一尾的这推论，他就是这个样子嘛。这第一。第二呢，也有不少的祖师大德也说过啊，像家财呀、道错啊，还有偶一大师也都说过，为什么阿弥陀佛跟我们缘分很深，就在于他是在娑婆世界发愿修行的。也有一些祖师大德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再加上有无量寿经53尊的啊遥相复印的配合，所以我就比较放心大胆的就说这句话了啊，希望这不是我别出心裁啊，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啊。所以你有疑惑，希望今天晚上你就把这个疑惑放下啊，这个疑惑不好啊，因为我们马上讲法藏菩萨在这个世间啊发愿修行，而且他示现的每一个身都在娑婆世界跟我们广结法缘，那么这个缘跟我们结得很深，所以我们一闻到阿弥陀佛马上有一种感动，有一种激活，有一种似曾相识， 为什么他跟我们结的缘太深啊？那佛能不能度众生，众生能不能得度，更多的是看他有没有这个缘，没有这个缘是没有办法得度的。所以佛不度无缘之人嘛。啊，我们世间人，你一个善知识，你水平再高啊，讲得天花乱坠，但是跟他无缘，他就听不进啊。哎，反之你水平可行，跟他很有缘分，哎，一听一年半语他就相信了。所以这个缘很重要啊。所以佛教说，你没有成佛之前，先要结人缘了啊。你没有结到人缘啊，甚至接一些恶缘，等你做善知识讲的时候，他就会诽谤你啊，他懂什么，他怎么怎么，他就。如果你接到善缘了，哎呀，很多人都来拥戴你，你哪怕说的水平很低，他都传，哎呀，很了不起啊，缘分呢、啊，啊，所以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也得要观察缘分，跟这个地方有个缘，啊，这是我们到温州弘法。他来的时候我得问问你们是怎么想到来邀请我去弘法呀、啊？啊，这我觉得要了解他的缘怎么样。哎，他说我们那里流通了几百套啊，几千套你的袋子，大家听得很欢喜，很多寺院都啊组织居士在学习啊，还是哎，说明这个缘就有点缘了。如果啊，他都不了解，或者听了也很反感，那你去干什么呢？那最好不要去啊。所以他也是一个缘的问题啊。所以缘是我们多生多劫积累过来的，而不是说你今生就很有水平就一定是受欢迎的，他不一定啊。没有什么水平的人，但是他缘结得好，他照样畅通无阻啊。这时候你都你看到你可不要说他水平那么低怎么那么受欢迎呢，哎，人家就那么受欢迎，你水平再高你没接到缘，你就门口罗去啊，还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要相信阿弥陀佛缘分很广，尤其跟我们的缘分至深啊，所以相信他在娑婆世界发愿修行啊，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娑婆世界和南阎佛地不是一回事，娑婆世界是一个大的，依佛所教化的叫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么阎佛体呢，比如三千大千世界是怎么，这个空间概念怎么来的呢？比如先是一个小单位，小单位就叫一世天下，一世天下是以一个须弥山做一个中心啊，然后分布四大部洲啊，南瞻部洲、百俱卢洲、西霍尼洲啊、百俱卢洲啊。那么南阎佛洲又叫南瞻部洲，就是我们这个地球，是我们一世天下的四分之一的一个地方。那么一个一世天下，一千个一世天下就叫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这样的中千世界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啊。由于有三次的三次乘方嘛，就叫三千大千世界，实际上就叫一个大世界，那是无限广袤。它就是所以一世天下里面的一个南阎佛体跟一个娑婆世界的，它是一个相差很大的一个空间概念啊，不是一回事啊。请慈悲开始。都摄六根近念相近，具体在念佛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应该怎样做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啊。都摄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你这个六根都用佛号来摄住。六根当中最重要的是摄耳根和意根啊，这个我们这两个功，两根的功德最强，这两根也容易外面跑啊。如果把这两根摄住的，像身根、鼻根、舌根啊，这都不摄自摄。那么这两根怎么摄呢？你耳根就自念自听，自己从心里念出来，念出声音再从耳道听进去，有一个小循环， 这就把耳根射出，一根呢，你就比如说给他计数，念一句佛号计一，念两句计二，这就给一根派一个任务啊。要么你不派任务，他可能口里念着，这个意念跑得很远去了，想得飞飞了啊。所以为什么提倡十念计数法，就十念计数法要把它念清楚，就把这个耳根一根射住。那么射住这二根，其他四根不射自射，那么这句佛号又是这个灵灵不昧，念念相续。这句佛号是清净的念嘛，是阿弥陀佛的实相的念嘛，所以这句佛号的延续就是净念啊，不间断不夹杂，这个相继啊，这都是我们用心去做都能做得到的啊。用这个都是六根净念相继这样做功夫啊，就能慢慢子啊，开始以生灭心依佛念佛，到最后以念佛心啊如无生忍啊，就能够啊以众生心依佛念佛，就是啊当来见佛啊，以念佛心入无生忍，就是现前见佛，无论是什么水平境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是这样的关系。请开示。一个人有信仰后，这一生应该怎样活才有意义？如果你真有信仰的话，这句话你就会有答案。当你还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明你信仰还没有获得。信仰本身就包含着生命的意义啊，最高的价值，何以故？安心立命啊，安心立命是一个人生命当中最先要解决的问题啊，而这里是要从信仰切入的啊。原来我们常常讲一个比喻，就好像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城里出差，出差他到那个城里第一件事解决的就是找一个住的地方啊，找到住的地方，放下了行李，他去办事，哪怕他事情很多，他心里都很踏实。我手上拿的这把宾馆的钥匙，我再晚我都可以回我的房间睡觉啊。假使他没有安顿好一个住，安顿好住处，他就背上沉重的行李到处办事，他越办事越慌张，尤其到黄昏的时候，我办完事要我到哪去住啊，他这过程就充满着一种不安惶恐啊。于是我们扩大来说，出差到一个陌生城市是这样心理，那么我们被一种无名的力量啊，用沙特的话来说，被一种啊荒诞的偶然的力量抛到了这个陌生的世界。那到这陌生世界以后，我们也是在出一趟差啊，我们是匆匆的过客啊。那么在出这趟差，应该最先找一个住的地方。试问我们找到了住的地方没有？啊，那找到地方，我就踏实了，就放心了，干任何事情我都啊吃定心丸了，找不到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净土一法，你只要相信了啊，你就等于找到那个安心立命，找到一个住的地方，然后你去不妨碍你做世间的事业啊，你深知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能够到这个住的地方去。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我们的故乡，我随时都有这个信愿持名的这把钥匙在手上啊，随时登上这个飞机，踏上这个轮船，这个票都不作废。你看这种生活就不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吗？出世间的利益和世间的事业啊都能够兼顾啊。请问临终的事情，东林是现在有住念的安排吗？啊，你还问的是恰到好处。我们东林寺的助念团的团长还有很多团员都 都在做啊。目前东宁市也确实在四众弟子的这样的一种期待之下，我们还真的是真实着手的把东宁助念团的各项工作正规化啊。所以我们现在盖的一个楼啊，这个月底或者最多下月初就能入住啊。我们准备有一批专门助念的啊，有比丘，有比丘尼啊，还有更多的是居士，随时进入准备状态啊，来帮助助念啊。这是我们心量比较大一点啊，来自全国各地，他愿意来东宁市往生的，我们都接纳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周边的城市，尤其在九江、南昌啊，乃至于武汉这些我们能够到的地方，他在家里往生，如果对我们有所要求邀请我们派人去，我们也会派人去，在家里帮他们助念啊。我们是敢，虽然这项工作对东宁市常住来说是加大了很多功德量，但我们也深感这是对众生很重要的一桩事情。只要众生有这种需要，我们辛苦一点也在所不辞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说啊，东宁市现在助念的安排已经是时节因缘成熟啊，欢迎大家共同加入这样的一项啊利益众生的活动。请问法师，能否劝人不要吃肉？本人学佛后已发心不再吃肉，但朋友请客时硬要把肉拿给我吃，此时我甚为烦恼，不知如何是好。若不吃，是否不慈悲，令众生起烦恼，咋办啊？看着你这烦恼，如果你为这个事情烦恼的这么重，那你碰到重大的事情怎么办呢啊？首先你得自己有主见啊。对于学佛的人来说，和一般的世间的正人君子来说，或者对一个自己的身体健康有所注重的人来说啊，不吃肉都是最好的选择啊。西方的很多人，他们提倡素食运动，有时候并不是出于一个宗教的需要，而是出于身体健康以及环保的等等考虑啊，包括动物保护啊这些。一般的人都能做到这个，我们就得要把不吃肉这么一个慈悲的念头，自己要有信心，不吃肉对自己好，对众生好，对他本人也好啊。如果朋友要请客，硬是把肉要拿给你吃的时候，正好这就向他传播不吃肉好处的一个机会。你首先表白我是一个学佛的，希望你尊重我的选择，我不要吃啊。然后你再告诉他吃肉的一些坏处啊，那尽管他不是都马上转变，但至少他不会强加啊。这我是有体会的啊，原来我也是住居士多年啊。这个我们那个学校啊，原来有一个就春节前要会餐一次啊，会餐一次，我也是怕这种会餐，因为我在家里吃素，他们也不知道啊。这一会餐的话，有可能就会暴露啊，暴露是有一天，一般会餐它往往是平时吃不到的那些山珍海味都要上啊，上的话呢，蔬菜还正好很少啊。但我们系里面都有个同事，他是我学佛的，我常常告诉他，这个时候你帮点至少两个素菜啊，他一般会悄悄的帮我点两个素菜，那你们就吃那个，我就吃两个素菜。哎，是有一年呢，正好坐在我旁边一个女老师，她也发现我就专门吃两个素菜，她就问，哎，你不吃肉啊？我也吃哈，我也不能打妄语，我说我不吃肉。哎，她很惊奇啊，哎呀，你不吃肉啊，那人生的享受你就失去了太多了，但是失去太。 然后这时候谈人生享受，我就跟他什么叫人生的享受，跟他讲，我说你这个这是这个肉里面，你知道正好有很多毒素啊，它怎么会有毒素啊？我就跟他讲，这个人参气会有毒素，猪被杀的时候会分泌出毒素，所以吃这个猪肉对身体很不好。猪肉直接跟他讲的，哎，他能听进去啊。那么在场的有几位老师还回去把我的这一番话跟他的妻子或者跟他的丈夫去说，嘿，大家都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想一想也有一定道理啊。最后据说他们也程度不同的减少的吃肉的次数啊。你可以去说啊，没有问题。当你说的时候，你要很有自信的说，你要讲的啊有证据啊。再一看你自己吃素要都要身体好，如果你都你吃的瘦不拉几的一堆生的病，那也不好。哎，你自己通过吃素身体也比较健康，哎，以身弘法嘛。你看我吃素，你说吃素就不行，营养不够，我也吃素十年了，哎呦，我也营养够啊。你要啊，这也是很重要的啊，不要对于吃素啊瘦不拉几的面黄寡瘦，哎，那个素不能吃。所以你不要去迎合说啊，硬给我肉吃我就吃啊，不吃就不慈悲，你这个东西就麻烦了，是吧？那你这个那你就没办法实现吃素了啊。啊，会过餐他就这个我们加入你就老老实实吃啊，不要这么老实啊。你不要担心他起烦恼，你跟他讲他会起欢喜心啊。因为人众生还都有一个对你不吃肉对你持戒，他内心会佩服这样的人啊，一般来说啊。所以你只要啊这个有正气啊不会让他起烦恼，他反而会佩服你啊。佛说阿弥陀经上说，诸佛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是真的吗？黄念祖大德说，诸佛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象征法音深远，请师父慈悲开示。佛法有藏通别圆啊，在藏教里面说，诸佛他的三十二相有一项是舌，舌长拂面啊，舌的宽广度可以盖住面，这说明这个人是三大阿僧祇劫没有说过一句假话。所以在藏教佛里面啊，佛经里面常常那些外道婆罗门说你啊，佛说了很多很不可思议的东西之后，他不相信，不相信佛就会实现这样的一个内相。所以内相一般外道婆罗门他都有善根，在啊，婆罗门的教典当中也都说到过，有这种内向的是不会说假话的，说假话他不会有这种内向，所以这一线他就会相信这种有这种内向人说话是可信的。那么在阿弥陀经里面，它是大乘佛法啊，这个是这样的舌相，这样的内向升起的是让大家产生信心，净土法门是最难以产生信心的，所以诸佛这时候要让我们众生产生信心，也要生出舌相来取信啊。那么生到法髻覆盖面是三大阿僧祇劫，不想去讲话。现在这个十方诸佛生出的不是生到法髻了，而是三千大千世界这个石头都盖满了。那就不是三大阿僧祇劫没有说假话，而是无量劫又无量劫没有说过假话，是来让我们证明念佛法门释迦佛讲的真实不虚的，是这个道理啊。好，面对这缤纷的世界，如何使内心保持清净啊？你首先要看到这个缤纷世界的幻象，肥皂木五光十色里面很快就会消失，无常苦空啊， 就不对他诱，不被他诱惑。你为什么不亲近？是被这些缤纷的世界，无非是财色名食睡喧闹啊，你认为它真实啊，调动了你的欲望啊，你去猛扑过去啊，你就不亲近了啊。现在你看穿它的这种虚幻之相啊，不受它诱惑，不丢脸，不贪执啊，这就智慧观空啊。这智慧观空有时候还不是太得定啊，虽然理念上知道它是空的，但境界一现前又是很猛烈的执着上来了。哎，这怎么办呢？那就好好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碰到这些缤纷的世界，你就转过念头，不注意它，注意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啊。这句佛号里面有无量光、无量智慧啊。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现场的一些问题。我从幼年到青年时期，受到家庭信仰佛教的熏习，终身都信仰佛教，为此我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我的家庭也四分五裂了，我经历了人生无法形容的苦难。平反后，我总想把朴素的教义教理的佛法理论提高一步，为佛法做点事。虽入净土法门，却总不得功夫。现在我参加了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学习，可基础的知识我早已掌握，想选修别的课程又受到限制，我无可奈何。我现年已60岁了，身体还可以，总觉得时间不多了，所以特别着急。我看了你写的几本书，觉得有味道，故请你给我开示。你已经60多岁了，在人生也经过种种的苦难了，你还不赶快把这一念厌离心提起来，专心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还去搞什么基础知识，还去搞什么东西干嘛呀？啊，伤于已晚呐，来日无多呀。啊，你不要以为身体还可以啊，说无常就无常啊。啊，你既然感觉时间不够了，你既然着急了，那你从现在开始一天念3万到5万佛号，念念求生净土啊，也不要想到修其他的课程了。你好好把啊印光法师文钞净土十要啊净土五经反复读啊，不要搞得太多了啊，一门深入啊，莫换题目啊，求生净土，不要再搞得太杂了啊。这个为佛法做点事啊，你这么大年纪，你先解决你往生的事情啊。你现在以你这样的想做佛法也是很难的啊，这个时代的众生刚强难化啊啊，你自己都学佛没有一点功夫，你怎么去度化别人呢？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要有自知之明。穷就是我的道啊，道理功德法财还很贫乏啊，这时候就自知之明吗？独善其身吗？一天3万5万佛号求往生嘛，韬光练极嘛，还去学这个学那个去干嘛呀？ 啊所以我是奉劝你啊，别说你60多岁，现在我们就是40多岁都在琢磨着赶紧求往生呢啊，时不我待呀，啊，不要再打妄想了啊，赶紧念佛求往生。我每天早晚课回向有2个内容，不知在什么时候回哪个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念佛弟子为求愿往生极乐世界成佛度众生，愿佛慈悲不舍哀怜摄受我。第二，愿以此念阿弥陀佛圣号的功德回向给某某某生生世世及现在生父母师长六亲眷属冤亲债主堕胎流产之王小亡灵等众，顶礼三宝，求哀忏悔，普及十方世界，回向极乐世界同生净土同源种子。以上两种回向有何区别，用哪种回向好啊？你用第一种回向就可以了，不要搞得太复杂啊！你解决往生西方净土的一事啊，其他的问题都好说了啊。你这个自己往生不能解决，又度那个又度那个，都成画饼了啊。一直以来很多人包括我都认为九品往生的差异在于功夫，当法师在讲课时说九品往生的差异不在于功夫而在于缘时，我感到很吃惊也不理解，这个缘指的是什么？比如说上品上生是什么样的缘？我们在下面多数认为所谓的缘归根到底还是功夫，请法师详细开始。九品往生的差异不在功夫而在缘，这不是本人的观点啊，首先声明啊，这个我没有这个知识产权啊，这个知识产权属于善导大师啊。善导大师在《观经释帖》书里面啊，就是针对九品往生的啊这个经义最后得出的结论，九品往生是在于缘啊。那么上品往生、上三品往生是他遇到大乘佛法的缘，发心广大往生；中辈往生是遇到小乘佛法的缘往生的，所以早种持戒啊；下品三辈的是遇到恶缘啊，所以造作五逆十恶啊，要下地狱。就是说就在这样的地狱下地狱的巨苦当中，哎啊，由这个苦难逼出了他往昔的善种啊，显现出来的是什么？遇到念佛往生的善知识，跟他讲净土一法，他猛然相信了，以忏悔心念佛往生，下辈三品啊，是遇恶缘又同时遇到往生善知识这样的因缘。那么这样的判言是很正确的，为什么呢？由于念佛一法就是靠感应道交的原理，你遇到大乘佛法的缘，他的这种菩提心就能够跟阿弥陀佛那种大乘的心量沟通得很好，感应得很好，所以嘣的一下他接纳这种弥陀愿力功德的容器也大，当然他是上品往生啊。那么中辈往生他是小乘，小乘他也有出世间的善根，他这他心量比较小，所以就像大海的水，你容器大就舀的水多，容器中等就舀的水小啊。那么你恶缘，恶缘你本来恶缘就要下地狱，是由于有你叙事的善种，那你遇到往生这样之事顿能产生信心往生啊，也能够得弥陀愿力慈悲摄受啊，悲悯摄受往生西方净土。但是到西方净土不能马上花开见佛，由于你的恶缘造的恶业，使你在莲花里面或啊三劫三小劫或六大劫乃至十二大劫啊，这是很符合道理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要仰信善导大师号称是弥陀古佛再来的这样的诚实语啊，不要去怀疑啊。你吃惊是说明还缺乏智慧，如果看了以后哎很有道理啊，桌子一拍，哎，讲得对，说明你有点善根啊。请问法师，无生法忍是什么样的境界？这是一般的通俗教理都会谈的。无生法忍，无生法就是不生不灭的法，忍是忍可的意思啊。安住在不生不灭的法当中，这是在这个通俗教理破一品无明啊。就能够初步得无生法忍啊，就近啊达到八地菩萨，就是就近圆满的无生法忍，离心一时 啊，这个啊，在天台教理当中都有一些很明显的阐述啊。我们整天在寺院与家里来回穿梭忙事，啊，很难有整块的时间念佛，所以念佛的质量很难提高。真的，以前我常常在梦中遇到逆境能提起佛号知道求往生，现在梦中遇到逆境就想不起往生，而是念佛求保佑，这样心里常犯低谷啊，菩提心也就随之不存，觉得自己好可怜，不知道该怎么办，请慈悲开示啊。你要了解到在寺院啊住世在修福报啊，那么福报修到一定程度能转化为智慧啊，整块的时间念佛，这是你修到一定福报所得到的修行的优厚的条件啊，所以跟你这个修福报能导致有整块的这样的时间念佛，它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啊。那么我们也确实希望每天啊会有一个整块的时间念佛，哪怕你静静地坐在那里一个小时啊，这样的整块时间念佛比你忙忙叨叨来回穿梭忙事那个质量当然会好。我想不至于你忙的一天啊一两个小时啊或者三四个小时抽不出来的程度啊。这个在梦中能不能提起佛号求往生，这是你平时那种深信切愿的程度，在你阿赖耶识里面所熏习的信息能不能到那个份上的问题。所以在这种你在梦中还提不起佛号求往生，你就在你醒觉的时候，你醒觉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梦中啊，也是在梦中啊，梦中说梦，总之我们都在无明大梦里面。哎，你在一个这样的梦中再加强在另外一个圈里面的梦的信息啊，慢慢的它也会转化，是你的心念的一种熏习力量的一种转变而已啊。你不要认为自己好可怜，我们就是好可怜，但是阿弥陀佛好慈悲嘛，好有威力嘛，我就交给阿弥陀佛嘛，就解决问题了嘛啊。将功德回向他人是否有用？肯定有用。根据同修们经验，将功德回向他人消业除病都有好的效果啊。你的问题已经有答案了啊。但若真实有用的话，有那么多同修回向，有无量无数的佛菩萨念念将无量无边功德回向一切有情，当然对我来说就是回向给我，那也很容易消除我的业障，成就我的菩提。但我为何长久以来轮回六道啊？阿弥陀佛的48大愿早已回向给我们了，但你为什么还会轮回六道？你不要问阿弥陀佛，他早已成就了回向的大悲心，是你是不是愿意接纳的问题了啊。你常常说轮回六道好苦好苦，真的那你离开你还不愿意离开呢啊，天天说往生往生，真的阿弥陀佛来了你就能走得了吗？就愿意去吗啊？宋代有位老和尚，他念佛功夫很深，他有一天跟寺院的所有的比丘沙弥说啊，我要往生了，我还可以带一个人去看看你们谁愿意跟我去啊。这些人那么多人站在那一听这个话都愣了，谁都不吭声啊，还是一个小沙弥天真活泼啊，说老和尚要往生我跟你去。那个老和尚说你跟我去，那你得要跟你父亲说一下，父母说一下，要么还怕麻烦是吧。这个小沙弥就蹦蹦跳跳回到他父母那说，哎呀爸爸妈妈，这个老和尚要去极乐世界，我要跟他去好不好啊。那父母以为小孩开玩笑，谁都相不信，这样啊，这父母就好好好，就是那小孩子好好好， 啊，这个小沙弥现在这个回来啊，说我父母同意了啊，父母同意了，那个啊，这老和尚就叫他坐在旁边开始念佛啊。这个小沙弥先走，这个老和尚后走啊。这个例子一方面反映这个不可思议的念佛功德，另一方面我通过这个例子还从另外一个层面看到，这些人听到老和尚讲这话的时候都不吭声，你说六道轮回哪那么容易离开呀？真的动真格的时候，他都会向阿弥陀佛请假呀。哎呀，我还有这个事没有完成，那个事没有完成，他是这样的。所以你长久以来轮回六道，你问问你自己，是不是有真实的处理心和心求极乐的心啊？是这么一个问题啊。好，我们再看看网上的。学佛悟出的道理，有师兄告诉我不能说，不能对别人说，请问法师为什么？我们说学佛，你所证悟的什么境界什么东西，你不要随便对别人说。这随便别人，一方面你把握不住，可能会打大妄语，这就犯了五戒的根本戒啊。但是如果你求善知识来印证你这个悟道的道理是不是正确，你所出现的境界是不是啊正常，这时候说是没有问题的。但你不能碰到什么事情你就跟别人道着悬崖，哎呀，我学佛得了什么境界，我学佛又开悟了，我学佛甚至还打妄语，我好像得了出国了啊。这个原来我在北京那个十多年前的说，哎，对，有个人说他证到了二果，一下子轰动很大，哪有这个事情呢？这个时代谁能证二果啊？啊，结果一看他的眼睛，那就哪像证二果的样子呢？这东西就麻烦了，是吧？这个他自己都不自觉的做啊，犯了大妄语戒啊，这要注意哦。请问师父，我老公把佛塔砸后，我睡觉就睡不着，老是厌或是做不怎么好的梦啊，你老公怎么那么大胆呢？这个佛塔怎么能想砸就砸呀？ 所以你得要做好你老公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三宝一定要恭敬即便对那个东西不想供在家里，也可以送出去，也可以你把它扎掉干嘛啊？所以肯定会对你心里暗示的一个很不好的暗示，你自己觉得这样不好，但放不下，你就睡不着啊，睡不着啊，做不怎么好的梦。所以最好的方法，你还是让你跟你的先生一起呀 能够把那个佛塔恭恭敬敬的请好，恭敬一点啊，这样这个家里有一个佛堂，有佛菩萨形象啊，也供点水，供点花，燃点香，整个家庭也吉祥啊，美满，你的睡觉也会睡得安稳啊。一个人家里充满着佛的气氛，他就智慧光明了嘛啊。所以你要跟你的先生把这些道理说清楚啊，我们生命要吉祥如意，一定要仰靠三宝的力量，要恭敬，越恭敬越得利益，越亵渎啊，就越要得到灾祸的啊。当然佛菩萨他不会跟你去计较了，大慈大悲嘛，但是有些天龙护法呀，他可能他烦恼没有断，看到你这个人太怎么把佛像佛塔都砸了，那可能他会成来跟你过不去啊，所以还是把这个尽量去做些善后的补救工作啊，忏悔业障啊。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法师吉祥，既然无我，不存在念佛人，那么谁往生，谁在轮回呢？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的菩萨们是众还是业？请法师慈悲开示。我们说这个世间一切苦空无常无我，是从真谛层面去说的，它确实是这个样子啊。没有能念之人，没有所念之佛啊，实际理地不染一尘，它是正确的。但是在我们凡夫层面，你没有证到这个境界，你的阿赖耶识啊，中阴身，你的往生是神识往生的 啊，不依不依，不断不长，啊，他有一个往生的东西，啊，轮回也是这个神识在轮回的，但这个神识你也不能说它是一个实体，它是不长，但是也不断。这个中道了义，这要说起来就很多了。所以我们轮回啊，没有一个实在的客体，但是它是有一个载体的啊，不长不断，不依不异啊。所以我们的往生是这样的一个神识往生。然后到西方极乐世界，把这个阿赖耶变成大圆镜子，与法性的离体啊，这个融会，就是法身呢、啊，法身就没有这些啊。他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也没有生灭相，也没有时间相，也没有空间相，也没有衰败相的啊。所以这是真谛，但是在熟地层面你不能排遣这些啊。真谛和熟地它是要圆融的啊。所以往生是到西方极乐世界求证无生啊，是啊，从有念啊得到无念啊，是这样的情况啊。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图，它是叫亲近大海众菩萨嘛，无量无边的菩萨当然是众了啊，同时它也可以说是一的，他们共同一法身嘛啊，所以这都可以说啊啊，所以我们希望成为啊西方极乐世界亲近大海众的一员，同时也跟佛菩萨一样求证到亲近之道，叫一道出生死，一道正涅槃啊就好了啊。南无阿弥陀佛。
祈愿众生离苦得乐。